我是从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开始讲起的。在这节经文中，天使们唱着歌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人们通常把这句话解释为人间的太平，但耶稣却亲自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从今以后，一家将有纷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耶稣自己说过，这不是人间的太平，而是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这相当重要，非常重要。可悲的是，大多数基督徒还没有领会这一信息。他们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仍然认为神会因我们的罪而对我们发怒。不要误解我的话，我不是说神突然决定不再追究人的罪过。不，他借着主耶稣为这些罪付清了代价。这就像是圣洁的神必须倾倒他的愤怒，他必须实现他的旨意。他告诉亚当，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当神的愤怒降下时，就像一道闪电，他没有击中亚当和夏娃，而是击中了那只动物。神杀死了那只动物，并用皮做衣服遮盖了他们。同样，那只是象征，但真正为我们的罪付清代价的是，当神的愤怒降下，神所有的愤怒都加在了耶稣身上。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我相信是在这里，他说，当耶稣被举起来，就要吸引所有的，我相信是所有的审判来归他。因此，神所有的愤怒和审判都临到了耶稣身上。正因如此，神现在不将我们的罪归到我们身上了。让我引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这节经文，我之前也引用过，第十七节说，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神用这些经文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第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是如何与我们和好的呢？和好的意思是使重归于好，或使和谐。神就是这样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的。圣经说，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并不是神说，好了，罪已经不成问题了。不，罪一直是个问题，并不是神说，我不再追究人的罪了。不，罪必须受到审判，但罪已经在主耶稣的肉身中审判了。圣经接着说，他使我们与自己和好的方式是，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他就是这样与我们和好的。再次重申，并不是他说，好，我不再为罪而生气了。不，罪是一种冒犯，神的本性是纯全而圣洁的，纯全而圣洁。神不能坐在那里说，我不再执行圣洁了。因为那就是他的本性，若如此，他就是在否定自己，他不能否定自己。罪必须受到审判，但当我们做错事时，罪不是在你我身上受审判。下一节经文中说，他指的是神，神使耶稣，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的本性是圣洁，他不能改变，圣洁就是他的本性。神不会因为我们成为了不圣洁，就变得像我们一样，开始让自己降低到我们的标准上。不，神是圣洁的，但他能够与我们和好，让我们与他重归于好。与他和谐相处的方式，是他在耶稣的肉身中审判了罪。我们所有的罪都加在了耶稣身上，神的愤怒倾倒而下。耶稣担当了神的气绝，耶稣担当了神的愤怒。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他不只是承担了一点点罪，他成为了罪，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 正因如此，现在神可以像我们从未犯过罪一样对待我们。这就是我对称义的浅显定义，就像我从未犯过罪一样。这就是称义，这意味着宣告你已从严重罪行所带来的罪疚和刑罚中解脱了，你是纯全的，在你灵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正因如此，神不会追究我们的罪。但有时候当你听到神的良善、恩典和爱时，人们会觉得因为神终于不再生气了。在旧约中有很多愤怒，有很多惩罚，在新约中你看到了恩典和怜悯。有时人们会想，神终于不再发怒了，现在他对每个人都很仁慈。不，神的愤怒、他的圣洁、他的本性都是反对罪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但同时他也是爱。爱是他的主宰特性。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神就是爱。因为神奇妙伟大的大爱，他想与我们相处，他想与我们重归于好。但他不能就这样做并说，好吧，我改变吧，不管怎样，即使你现在不配，我也会爱你。不，他必须让罪付清代价，但在没有基督的永恒中与神隔绝的付上代价的并不是我们。神差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为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我要告诉你，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时人们听到神的恩典就心想，哦，神改变了。不，他没有改变。让我在此与你分享一些新旧约之间的区别。你知道吗？若你没有正确理解这一点，你可能会认为神在旧约中就是愤怒的，但在新约中却有恩典有怜悯，所以是神改变了。不，他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没有改变。现在他改变了对待我们的方式，是因为他与我们立了不同的盟约。我可以通过列王记下第一章说明这一点。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全读了。列王记下第一章讲到以色列的王亚哈谢生病了，他摔了一跤，受了伤，出现了感染症状，可能是坏疽之类的。他很担心自己的死活，于是他没有差遣仆人去求告以色列的神，而是去求告以格伦的神，即巴利西卜。他让仆人去打听自己究竟能否康复。神的先知以利亚拦下了使者们，并斥责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他说，你去告诉差遣你的人，因他不寻求神，他必定要死，他必不下所上的床。于是使者们就回去了，他们很快就回来了。王就知道他们没有时间去以格伦，他问，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他们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那人说了这番话。接着他们向王传达了这则信息。王说，他是怎样的人？他们回答，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显然当时以利亚是个时尚先锋，人们一下就能认出他。我不知道这是否指他的毛发很多，比如手臂上有很多毛之类的，或是我读到的一些注释认为他的胡子一直长到腰部。总之他很有辨识度。当他们向王描述这位先知时，王说，必是以利亚。他之所以知道是以利亚，是因为亚哈谢王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这二人是当时统治以色列的两个最糟糕的王。他们曾与以利亚发生冲突，由于他们的罪，以利亚预言狗将在亚哈从拿伯那里偷来并杀死他的葡萄园中舔亚哈的血。以利亚说，拿伯流血之处就是狗舔你血之处。而这一切都应验了。亚哈在一场战斗中被杀，人们下来把他的战车开到那里冲洗，刚好那里就是狗舔亚哈之血的地方。以利亚预言了这事。 他还预言耶洗别会被狗吃掉，他甚至不会被埋葬，而会成为地上的粪土。嗨，这真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了。在当下，这事还没有发生，但后来确实发生了。总之，亚哈谢知道，因为他父亲的罪，又愤怒临到他和他的家，所以他没有差人求问以色列的神。总之，这一切事在他知道了以利亚对他的预言之后，他差遣50夫长下山去抓以利亚。第九节说，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这简直是太令人惊奇了，这太神奇了。有时我们读到圣经里的故事，我们会觉得那只是圣经故事而已，不知何故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是真实的，真的发生过。试想一下，假如因为我在这里讲道，人们就对我很不满，也的确有人给我寄过仇恨邮件，对我做过一些事。总之，假设有个王或是美国总统派人来逮捕我，我坐在平台上，他们说，下来，你被捕了。而我说，若我真是神人，就让火从天上降下，烧死你和你的人。然后就真有一道闪电，一团火从天而降，烧死了51个人。你能想象那会是怎样的吗？神的能力、权柄和对这些人的审判是很惊人的。紧接着第十一节又说，王第二次，这指的是亚哈谢王。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50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要知道，这种事第一次发生时，有些人可能会想只是巧合而已，并非真是神的审判，只是一道闪电恰好击中这些人罢了。但第二次发生时，经文特别提到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那50人。所以共有102人被先知从天上降下的火毁灭并杀死了。这就是愤怒，这是审判，这并不是怜悯。最后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这个50夫长还算聪明，他哀求饶恕。于是神让以利亚和他一起去，以利亚便去了，对王说话，并重述了他的审判。神保护了以利亚，他没有被杀害，他并非必须要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这些人。这只是一个不同的盟约，在这个盟约中神释放了愤怒。接下来让我带你看看新约中与此相对应的内容。在路加福音第9章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这是在路加福音9章51节，经文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人们之所以不接待他，是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要明白这一点，就必须先明白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彼此憎恨，这是一种宗教和种族偏见。宗教和种族是人类最强烈的两种偏见。你可以看到耶稣曾举过撒玛利亚人帮助受伤之人的例子，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例子。于是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可撒玛利亚人被禁止去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是不同种族的混血，他们与外族通婚是违反犹太律法的，所以这是种族问题，而且他们歪曲了对神的敬拜。因此，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和清教徒是禁止撒玛利亚人进入圣殿的。他们不让撒玛利亚人和他们一起敬拜，于是撒玛利亚人就在撒玛利亚建造了自己的殿，作为自己敬拜的场所。他们之间存在着宗教和种族的偏见。当时，耶稣已经向这些人传过道了。你可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读到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讲道，告诉他他有个五个丈夫，现在与他同住的也不是他的丈夫，于是他悔改了，接受了救恩。他进城去，把撒玛利亚全城的人都带了出来。圣经说许多人都信了耶稣，所以说就是这些人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耶稣曾向他们传道，他们已经接受了他是救主，是弥赛亚，他们知道他是谁。但是当耶稣再次经过撒玛利亚时，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人恨恶的犹太人一起敬拜，他们就拒绝了耶稣，甚至不让耶稣进入他们的城。你需要了解这个背景，才能明白这是对某人彻底的拒绝。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若他要与虚伪的犹太人为伍，他们就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看看耶稣的门徒们的反应，第54节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回想我们刚刚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中读到的关于以利亚从天上降火下来杀死102个人的内容，门徒们看到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实际上比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更糟糕。因为在以利亚最后为此祷告时，神说，你同这些人一起去，我会保护你。他照做了，以利亚没有必要从天上降下火来，这并不是自卫，而是神的愤怒通过先知以利亚倾倒在这些人身上。但在这一刻，这些撒玛利亚人实际上比列王记下第一章中的亚哈谢更加有罪，他们更应该受到审判，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已经从他那里接受了讲道。然而因为他要与耶路撒冷的伪善者打交道了，他们就情愿拒绝他。而以利亚是在没有必要时从天上降下火来，在这里门徒们觉得自己比以利亚更有理由降火，因为这是一次更严重的拒绝。那些士兵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他们又不会伤害以利亚。但是来看看耶稣的反应，第55节说，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耶稣说，不，我们不是要叫火从天上降下，我来不是为了审判，我来是为了施怜悯，我是来担当人的罪，而不是执行神对他们罪的审判。所以让我声明一下，这是一个激进的声明，但它能说明我想表达的观点。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中，以利亚从天上降火，如果当时在肉身中的耶稣也在那里，若耶稣在场，他一定会斥责以利亚的所作所为。我是在说以利亚错了吗？不，因为他是在另一个盟约之下。这就是我本周要解释的，我将让你看见神在旧约中立下愤怒之约和惩罚之约的原因。但是神对待人还有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会向你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是那并不是你我现今活在其中的盟约。当你试图在新约中执行旧约中神对罪的愤怒时，你就会像他的门徒一样受到耶稣的斥责。雅各和约翰也想效法以利亚所做的事，他们因此受责备。他们试图模仿一位旧约先知，却因此受到斥责。今天我们教会里有很多人都在效仿旧约先知，站起来宣布审判， 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有人站起来说了一段预言，他说，神在发怒，神在生你的气。事实并非如此，在旧约下，神的愤怒是这样显明的，但在新约中，耶稣完全改变了这一切。神对待人的方式不同了，神没有审判美国，他没有审判任何国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妄为，也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呢？不，我们正在毁灭自己，正在向魔鬼屈服。圣经说得很清楚，魔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撒旦正在毁坏那些离弃神、放弃寻求神的人。我们的罪仍然会带来后果，但神不会审判这个国家，神不会审判你。我们有新约，旧约中的行事方式与新约是不同的。以利亚从天降火并杀死102人的方式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新约中，当人们试图做同样的事时，他们会因此受到责备。你不是，让我这么说吧，我们是主的使者，我们不能把人的罪归到他们身上。我们不能释放神的愤怒，预言神对人的愤怒。我们拥有的新约不是这样的。遗憾的是，我认为大多数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新旧约之间的区别。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新旧约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圣经中间的那张空白页。这恰恰说明他们认为这都是一回事。不，旧约和新约之所以被称为旧和新，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神与我们所有人立下了不同的盟约，不同的契约，这一切都是因着耶稣。耶稣彻底改变了一切。因此本周我将帮助大家理解盟约以及神改变了对待我们的方式。神没有改变，但他改变了对待我们的方式，因为他的愤怒都倾倒在了耶稣身上。